诗篇第四十二篇，我读给大家听。诗篇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的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为何在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赞美他，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红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在继续讲以前，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是你吸引我们来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求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说话。你也纪念在这里有许多的朋友们，也许他们第一次听见福音，第一次读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求你圣灵今天晚上做翻译的工作。无论是多年蒙恩刚刚得救，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但愿今天晚上的话叫他们都能听得懂。我们求你圣灵在这里做奇妙的工作。当我们在外面说话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诗篇第四十二篇。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呢是诗的题材，写诗的人呢大概是在公元前大概是在现在3000年以前，所以这首诗呢是很古老的诗，可以说大概有3000年的历史。写诗的人他所处的时代呢大概就是圣经历史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大卫的时代。我们知道大卫就相当于中国的秦始皇，是以色列历史上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君王，英明的一个君王。那么他呢不光是一个君王，同时他也是诗人。那么他有许多的诗呢，圣经就把它收集在一起，就叫做诗篇。所以大部分的诗篇呢可以说是大卫写的，不过呢到了其中有好几篇我们知道说是其他的人写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四十二篇事实上不是大卫写的，是其他的人写的。那如果大家读圣经的原文的话，因为我们是根据圣经把它摘录下来的，那么摘录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有几个字把它略掉了，所以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就是在四十二篇刚开始的时候，圣经有一个小注，那个小注呢叫做可拉后裔的训诲诗。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写这首诗的作者呢乃是可拉的后裔。那么到底谁是可拉的后裔呢？让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让我在这里有一些的介绍。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在 所有的国家里面非常特别的。我想大家如果知道一点点历史，西洋史的话，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曾经亡国了1800多年，但是很稀奇，他在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他又重新在这个地球上出现。这实在说来是非常叫人不可思议的事。所有研究国家兴衰史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如果亡国亡了大概500年以后，大概你就不容易在这个地球上再出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政治界里面或者在国家历史里面有一个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亡国几乎有1800多年之久，结果果然在1948年的时候，他居然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们知道说，虽然他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实在说来还没有台湾大，但是的的确确是，世界版图里面的一块，不过是很小很小的一块，可以说是弹丸之地。但是如果每天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们都能发现这个国家呢所发生的种种的事，好像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整个的世界，整个世界的局面呢都受那个小小国家的影响。虽然这1800多年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家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它所有的人就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但是呢经过了差不多1800多年，我们忽然发现他们呢仍旧存在。他们不光存在，而且呢他们在世界上可以说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我们知道他们在全世界的人口没有多少，在他本土不过是350万，在苏联犹太人也不过是350万，在美国大概是600万，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加在一起并不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晓得说，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无形之中虽然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虽然许多人轻看他们，中国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秤钩心，我们知道说曾经有一度德国的希特勒恨他们，要追赶他们，要把他们要屠杀他们，然后把他们做成肥田粉。我们晓得的的确确在人类历史上那个悲剧就发生了。但是虽然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逼迫流亡，可是终于有一天他们终于站起来了。但是虽然如此，他们所留下的影响到现在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有人曾经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是犹太人呢？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有许许多多人，不光是物理界的，而且不光是化学界的，也包括医学界的。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些所有拿诺贝尔奖金的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对这个世界有非常大影响的人。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虽然他们漂流在世界各地，但是整个的世界受他们的影响。可口可乐是他们的，希尔顿是他们的， Sears 是他们的，米高美是他们的，华尔纳是他们的，华盛顿邮报是他们的，纽约时报也是他们的。今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们，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在无形之中建立了一个帝国，的确震撼了全世界。所以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国家是这么特别呢？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解释，圣经说他们是独居的民，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曾经被追赶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经过了1800多年，他们居然没有被同化，他们仍旧是独居的民。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研究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不管喜欢不喜欢这些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所有世界的国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因为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他们被称作独居的民。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研究他们的来源，我们发现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来源也是非常特别的。那么所有读历史的都知道，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们曾经有一度是有一度是寄居在埃及尼罗三角洲。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有一个摇篮，是一个乐园，那就是埃及。埃及呢有一道河叫做尼罗河，那么尼罗河所到的地方可以说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特别等到它要注入地中海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三角洲叫做尼罗河三角洲。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曾经有一度就寄居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多久，经过430年以后，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呢就对埃及人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后来埃及人呢为着要控制他们，希望他们能有效地利用他们，所以呢就用他们做建筑了两个很大的集货城。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君王叫做法老，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原来是在埃及做奴工的。后来呢神就兴起了一个人，他们中间的领袖叫做摩西，就把以色列人呢就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了。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呢，他们过了红海，然后呢就到了旷野，在旷野在西奈半岛，他们就一共漂流了大概40年，最后呢他们才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迦南。那么迦南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那块地呢他们就在那里定居，后来在那里建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就是以色列国的来源。今天我们这样说是根据圣经，但是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不相信圣经的朋友，有很多对于圣经产生怀疑的朋友，那么他们要问一个问题，除了圣经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历史上找到关于这些的记载？所以我们知道这因着这个缘故就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光根据圣经的记载的话，毫无疑问这个就是以色列国的开始。他们曾经寄居在以色列，他们后来呢的的确确他们的领袖叫做摩西带他们经过了红海，然后他们终于呢进到了一块的旷野，那个旷野呢叫做西乃旷野。那个西乃旷野事实上呢是一个倒三角形的西乃半岛。那么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就大概经过了40年，最后呢他们又到了约旦河，有一道河叫约旦河，结果他们又跨过约旦河就到了今天的巴勒斯坦，也就是到了迦南地。那么这是圣经的记载，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基督徒呢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呢为着不信的朋友，我想在座有很多可能你们是第一次接触圣经，你们听见有圣经记载关于以色列的来源，也记载以色列国的起源，但是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会问，圣经记载会不会不准确呢？那么到了今天20世纪，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告诉诸位，根据最近50年来的考古学，现在呢我们可以证明说圣经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举出一个铁的证明给大家看，说圣经老早就已经在他的话神的话里面已经埋下了一些很重要的伏笔，然后呢留待这些考古学家去发现，然后呢能够证明说圣经的的确确是神的话。我们知道说摩西五就是本圣经一共是66卷， 那讲到刚才这段故事的呢，是圣经里面的前面的五卷。那么这五卷圣经呢，第一卷是创世纪。